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专访。新田要采访的呢，是一位有将近100万粉丝的网红自媒体人哈。为什么专访他？那是跟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有关系的。而在专访他之前呢，先听两段录音啊。这是两个走线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在最近4月21号纽约所举办的一个集会上面的发言。第一位呢，他叫陈伟杰，是中国一名前健身教练。第二名呢，他叫李新燕，是来自江苏的走线人。好，我们来听一听。
我非常感谢法轮功给我一个启发，在香港我看到了法轮功的书籍，我才想到我原来这几十年白活了，我看到的东西原来我全部是他们灌输给我们的。刚刚东港说的，我们的出厂设置就是这样子的，爱国爱党。所以说我们要有独立的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要多去看一些真实的事件和书和新闻。我到了美国，我最看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李牧阳的新闻看点，还包括大纪元和新唐人的一些报道，他们是很真实的报了一个东西。在国内看到的东西我全部是宣传，我非常感谢法轮功。
第二位发言人呢，叫李新燕，他是来自中国江苏的走线人。在新冠期间，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被严格管控，不让出入，也不能去上班，
每天都在家焦虑担忧孤独和压抑中度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通过翻墙上网，我偶然听到了李牧阳先生的节目。在他的节目中，李牧阳分享了许多人学习法轮功而获得的心灵启示，从而选择三退的故事。这些人当中包含了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后，毅然决定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清净。在李牧阳的节目中，还听到有大陆网友在面对新冠疫情时，默念九字真言，找到了一丝希望和力量。在疫情的困境中，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及时的医疗救治，但是通过默念九字真言，保佑了自己和家人，度过了疫情的艰难时刻。2022年12月23日，我发烧到39度，嗓子疼，不能说话，腿关节也疼，买不到退烧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想起了九字真言，于是我在心中默念，虽然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我的内心始终保持着平静和坚定。每当默念九字真言时，我会感觉身体很舒服，疼痛感减轻了，心情也不那么焦虑紧张了。过了3天，我的烧慢慢退了。我深信正是内心的力量和九字真言的神奇，让我顺利度过了这场疫情。更神奇的是，在疫情期间，我无法探望相邻小区的父母，父母的小区也被封控着。我为父母默念九字真言，很幸运的是70多岁的他们很健康，一点没有染上病毒，这更加坚定了我要走上真善忍的光明之路，要追求自由和脱离中共的统治。2023年5月份，我离开了大陆，踏上了赴美之路。每当我面临海关检查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时，我会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这几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给了我力量和安全。无论在等待通关的长队当中，还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紧张时刻，九字真言都成了我心灵的支撑。通过默念九字真言，我学会了在逆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强， 学会了用善良的心态面对周围的世界。这种修炼不仅让我在旅途中感受到了力量和庇佑，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了真善忍的美好和伟大。
这两段话呢，就是两位从中国走线来的华人啊，在最近4月21号纽约法拉盛所举办的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上访25周年的集会上他们的发言。大家有没有发现两位发言人呢，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名字啊，就是李牧阳。他们呢深受这位李牧阳先生节目的影响。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位真人啊就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李牧阳先生呢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牧阳你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刚才听到了这两位来自中国的华人啊，他们提到了你的节目对他们产生了多么深刻的一个影响，你听到这样的话是什么感受呢？
我听了他们的这些发言之后，我感觉到真的是很激动，因为在同样的一个集会上有两个人能提到说听我的节目受到一些启发。我感觉到我这个平时呢做这些节目讲述这些真相啊，传递这种善良美好的声音起了一些作用，所以我感觉到真的是很欣慰，这是我心里边非常激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哈，他们两个人呢都提到说感谢我，但是我觉得我只是传递一个声音而已，真正应该感谢的还是我觉得是应该感谢我们的师父，是我们伟大的师父告诉我们这个九字真言的神奇的力量。你如果诚心静念的话，那你真的是可以遇难成祥，化险为夷。所以我就想这些朋友呢应该是真心的去感谢一下我们伟大的师父，这样才是正理。
嗯，对，还有另外几位发言人都有提到是感谢法轮功哈。那他们这些发言呢都是在今年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就是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上访的25周年的集会上面哈。那今天呢就是425，那么25年前发生的事情呢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哈。那牧阳我也问过你，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你现在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425当天我一直都在北京的街头，我也是上访者之一。
哇，所以你是亲身经历者。
对，我是亲历者，所以对当时的那个场景啊，都是应该说25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嗯，那把您在当时的亲身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呢？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4月23号，天津教育学院呢有这个大约是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那儿上访，因为天津教育学院那个它有一个内部刊物叫《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了一篇何多修的文章。何多修这个人呢大家都清楚，他是一个科批，他那个文章里边呢说的很多的都是把别的不好的东西呢往法轮功身上来扣，所以呢我们当时啊就去天津教育学院想澄清这个事实。
所以你当时天津你也在场？
对，天津我也在场，4月21号一直到4月23号我一直都在。然后呢当时那些那个包括我在内所有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在天津教育学院都是静静的等候着天津的答复。天津教育学院最初呢是答应说会给你们澄清一下这个事实，发现是错误了我们就澄清一下事实，这是天津教育学院最初的一个说法。但是呢随后就传出话来了，说不能给这个澄清，坚决不能澄清。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坚守着想向院方的这个领导啊或者是师生啊讲述这个法轮功的真相。其实我们修炼法轮功啊都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和我太太两个人都是因为身体有重病，修炼了法轮功以后都是出现了这种神奇的那个力量。
哦，那25年前你应该挺年轻的呀，怎么会？
对对对对，
你是哪里人？
我是天津人。
哦哦，就是天津人。
对，我就是天津人。以前呢我在天津的这个一家电视台工作，因为电视台这个行业它的这个对名啊利啊竞争的都是非常激烈，当时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啊，也是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呢却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那些荣誉，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平。而那些不如我的人呢就通过那种他们的家庭背景关系哈，就得到了应该让我得到的那份荣誉和那种利益，所以我那种就经常的生闷气，这人一生气他就容易得病。所以我那时候就得了这个医学顽症， 乙型肝炎。
哦，
对，乙型肝炎。然后那个
那时候你多大岁？
我才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哎呦，
对。然后呢，去医院呢，医院就说这个乙型肝炎呢是医学完整，只能是维持，不能根治。然后后来呢，我就吃了偏方，吃偏方那个当时确实是好了，但是后来呢又犯病了。
复发了，
对，复发了，复发了之后又去吃偏方，然后我就偶然的听到这个偏方的主人，他呢在这个背地里面私下的跟别人那个议论哈，就是说乙型肝炎服用他们的偏方治好了之后再复发的，那就算是一个，那个意思呢就是肯定会死了，就治不好。当时我听到那个消息之后就非常的难过，
那就像五雷轰顶一
样。对对对，我当时我就想法就是这样，我才二十多岁然后我就死掉了，我这心里边非常不甘呐。
嗯，
然后回家的路上呢就一直是这个，我也不说话，我太太呢就觉得我本身不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就问问你到底怎么了，把我逼急了我才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太太一听那更是紧张的不行，然后她就趴在桌子上就哭，哭了好长时间，然后突然间他抬起头来了，就像突然间得到什么信息一样，他就说要不这样吧，咱们练法轮功吧。他说听说法轮功那个祛病健身效果挺好的。我当时也什么办法都没有，我说那就练吧。
哦，所以你太太以前听说过了。
对，他听说过了。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去公园去找这个练功的，然后恰好呢我当时的那个电视台的一个同事就在那儿练功，还是个辅导员。然后我就从那儿开始走进修炼了。修炼了之后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那些所有的症状，乙型肝炎的所有的症状全都没了。后来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完全康复了。那我太太以前呢是那个血压低，她是血压低只有53-90，低压53，高压才90。对二十多岁年轻人来说，这血压有点太低了。但是他修炼法轮功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就完全的康复了。另外，我太太还有一种那个叫牛皮癣，她的那种病，
那个
也是医学完整。
嗯、
对，但是练了法轮功之后，都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两样疾病全都消失了。
哇，
全都康复了。那你想这样的功法能不好吗？
嗯，
所以我们呢当时去天津教育学院呢就想向院方领导啊或者师生啊向他们讲述一下，我们修炼法轮功以后有这样的神奇的力度，我们只是想祛病健身，想做一个好人。然后呢修炼法轮功它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做好人呢、啊、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人，就一步步的提升人的道德精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就一直想，哎，你这个文章你发表出来之后，我们一看不是事实，我们就得向你澄清一下。但是呢天津教育学院开始答应澄清，后来就变卦了，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上面的命令，就是不允许澄清事实吧，不给澄清事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在天津4月23号的那一天，天津的公安那天下午就出动了大批的警察，就在那个天津教育学院呢暴力的清场，当时又抓又打。这个
所以你也在现场？
我当时就是目睹着他们所做的那一切。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老太太，60-70岁的老太太，直接被四个警察从那个院子里面直接给搭到了外边，扔到哪儿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我们当地的比我年龄大那么5-6岁的一个，那也是一个年轻人呢、啊、是一个他干体力活的非常壮的一个年轻人，就被四个警察两个人搭着胳膊两个人搭着腿直接抬到了外边。然后呢后来他跟我们讲，我们见到这个人，后来他跟我们讲说当时给他抬出去之后直接扔到警车上就拉走了。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很就是劳动穿的那种很厚的那种布料的衣服，就那样的衣服都给拽撕了。
嗯，可见这个暴力。
对，他们非常的那种暴力粗鲁。当时天津市抓了45名法轮功学员，那你抓人了又不给我们说理的地方，但是我们出了这个天津教育学院之后被赶出来之后，却发现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为什么李牧阳说他在1999年4·25上访事件发生之前的这个天津抓人事件中，他们被赶出了天津教育学院之后，为什么无路可走呢？
因为天津的警方都已经给预设好了路线，用警戒带给你封锁好，到任何的一个路口都有警戒线和警察在那儿守着指挥你，只能沿着他是预设的那个路线走。我们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就一直到天津市政府的那个大门口警戒线没了， 他们是把我们一步步引到了天津市政府的门口。
嗯，
后来我回忆，天津当局他这样的做呢，其实就是想重新制造一个六四事件。但是我们到天津市政府门口，根本没有冲击市政府，都在那儿静静的想等候着市政府的这样的这个答复。后来天津市政府出来一个人，拿着那个喇叭对我们喊，因为我离得不远，所以对他那喊的话呢，听得都比较清楚。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天津管不了，现在呢，北京公安部已经插手了。你们要想这个说理的话，到北京去上访吧。然后呢，就，派了几辆那个车把我们都遣散了。遣散之后，那他已经告诉了去北京上访，那我们就去北京上访吧。所以就出现了4月25号中南海大上访的这件事儿。两天之后，
嗯，
我当时呢，这个425的是在当天上午的10点半左右，我到的北京。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要在这一天去呢？
哦。是这样，因为4月23号那天从天津学院给驱散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家了嘛。
对，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4月24号的凌晨2点半左右了。
嗯，
所以我们到家之后呢，就洗洗涮涮，然后休息。当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呢，调整了之后，就想这个还是得去找一个说理的地方。那去哪儿呢？人家已经告诉了，说你只能去北京上访。我们就想，那就去北京上访吧。所以我们当时啊，我跟我太太就想，还跟孩子商量呢，说这个，因为孩子太小，当时才那3、4岁、4、5岁哈，就跟孩子商量说，你能不能跟奶奶在家里边？然后孩子就一直是哭闹，不想让我们走。
嗯，
所以我们当时呢，424那天就没有动。等到425那天早晨，我们呢还是去那个练功点，我们都到户外去练功，
嗯，
去练功点。
去的。
对。然后呢，就有这个旁边的练功的工友就告诉我们说的，有很多人已经都去了这个北京上访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那我们也赶紧去啊，因为我们得澄清真相啊，得讲述这个事实嘛。我们只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像到天津教育学院一样，讲述我们两个人的身心变化，就是这样，非常简单。所以当天呢，我们两个人就打了一辆车去北京了。动身的时候是8点左右，然后我们到北京的时候是10点半左右。先去到了好像是叫地安门那条街，因为什么呢？那个司机啊，他们彼此之间好多人都有联系，说你想去什么地方，中南海附近那街道全都给封了，那儿有很多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说那儿有很多人，你车根本过不去。然后那个司机就跟我们商量说，给你们送到那个北海公园的另外一个门口吧，你们穿过北海公园就可以过去。然后到了那儿之后，我们穿过北海公园，然后往府右街那个方向走了一段距离，我们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我们两个人就站在那儿。那个时间已经是将近11点了。
嗯，
当时啊，我们就在那儿站着，看着那个人非常多呀。怎么说呢？中共官方说宣传他是有10000人，叫万人大上访，这是中共官方说的。但是我们在那儿站着的时候啊，不一会儿就传过来一个消息，因为都是口耳相传嘛。就小声的就告诉我，现在又有10000人来了，就这样10000、10000的往上加，你知道最后加到多少吗？
嗯，
我听到的最多的一个数字是13万人，超过了13万人到北京去上访，那还有很多人被截在了那个圈外的，没有到达现场
的，
没有进的，所以实际上去北京上访的应该远远不止13万，而且我听到这个很多的北京的那个法轮功学员，他们后来说，哎呀，我们都不知道消息啊，如果知道的话我们肯定会去。那你想，就是说他没有组织，这完全都是一个自发的，就像我们两个人一样，都是自发的到那儿去。
嗯，
就想说一下事实，你任何人都有可能犯个错嘛，包括你政府在内都有可能犯错，那你错了你改了一下错不就完了吗？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把那个天津抓的45个人那里给放了，然后呢，你允许我们有一个合法练功的环境，不要再骚扰我们，我们非常平和，每天早晨在那儿练练功，然后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没有任何的影响社会的这样的情况，对吧？所以我们就抱着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愿望，就是你政府错了你改过来就行了嘛。
嗯，
这就是当天的我们的一个初衷和大概的情况。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让我震惊的是什么？人数对我是一个震惊，还有一个震惊的就是那些法轮功学员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高素质，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嗯，
你知道吗？有老人，有几岁的孩子，还有各种那个年龄层的都有了。那么多的人，极少有人走动，为什么呢？ 怕给当地制造一种混乱的这样的印象，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当时的比较年轻力壮的，包括四五十岁的这样的这个中年人，他们都一整天不吃不喝，一口水没喝过，一口饭没吃过，为什么呢？不想去厕所。
你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我从10:30到北京，一直到晚上9:30到10:00之间，我们离开北京这段时间，我们一口水没喝过，一口饭没吃过，就在路边静静地站着。像我这样的太多了，周围的那么多的人都是这样不吃不喝。因为你就以官方通报的这个10,000人的这个数字来说，你10,000个人每个人平均去一次厕所的话，那厕所得多大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就不想给当地呢制造那种压力，就尽量减少自己饮食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就控制自己。所以你就想，很多人都说啊，法轮功学员离开之后地面上连个纸片都没有，那完全是事实，展现出来那种高素质，这就是两个让我极为震惊的地方。
嗯，那就像你所描述的，这么多人，不管是10,000人还是10,000人在信访办外面，但是现在很多人的印象是说，正是因为那次的上访，共产党的媒体描述说是叫围攻中南海，造成了后面的现在是长达25年的迫害。对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哈，或者说是看法说法，你怎么看呢，牧羊？
其实像有您这种问题的人还真不是少数。那么多人你到中南海去干什么？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都是本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因为很多人都是那种以前都是身体有病的。我举两个例子哈，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不说我。我们当地的这个一把手的夫人是我们当地档案局的局长，我就不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因为他毕竟还是在体制内哈。他以前在我们当地有个外号，我们都了解他，他的外号叫药篓子，浑身是病，一年到头离不开药，他的那个药费都是公费医疗嘛，一年那个药费报销的，哎呦，那个时候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哇！
后来他实在是医院治不好了，整年的都病病殃殃的那种状况，修炼了法轮功之后立竿见影，什么病都没有了，那你想他能不信吗？这是一把手的夫人。然后呢，还有一个，他是我们当地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的夫人，他以前也是有很多的病，身体都非常不好，然后修炼法轮功之后也是立刻就好了。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都是比较高阶层的，他们都修炼法轮功，这些人他们去北京都是本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善良的愿望，我告诉你，我就是修炼法轮功好的，这个真相是这么样的，就是想本着这么一种愿望去告诉对方而已。如果有围攻的话，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去吗？那叫围攻吗？你看看任何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任何一个场合，他们有没有暴力？从来没有。被打、被关押、被杀、被酷刑、被折磨、被活摘，25年了，听过吗？没有。如果要是有围攻的话，我刚才说是13万人，就是10,000人围攻中南海，他挡得住吗？那叫围攻吗？人们都在那站着，你说叫围攻，没有道理吗？这些都是事实，有录像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说围攻这样的事，这个情况其实完全不是事实，这是中共的一种谎言，欺骗民众的一种说法。
嗯，那也有人说，哎呀，那法轮功你1999年4·25你不去做这件事情，那后面他就没这个借口迫害你们了呀。
嗯，像您这个年龄应该听说过，在中国大陆有一种，原来有一种气功叫中功，听说过吧？
是。
1999年7·20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把中共一块镇压了。中共从来没有过什么聚会啊，什么围攻啊，没有中共那样的说法吧，没有这样的活动吧，照样给他这个镇压了。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围攻不围攻，是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中共害怕，他绝不允许有这么多的人在一块的。现在刚刚有个消息吧，在上海有几个人穿同样的衣服跑步，说他们违法了，就因为穿同样的衣服，他不就是害怕吗？他怕人一多了形成一种气候，然后怕推翻他的政权。中共怕的是这个，法轮功首先要修的就是这个真，我们得说真话，所以我说的话没有一点谎言，我们也得保持一个善，我们必须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的。所以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本着一种真诚的善念， 再向人们讲述这个真相。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多狠啊！我被劳教过，我也被关过监狱。我两次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给抓进去，中共对我们打的多狠呢、啊？听说过有任何人还过一次手吗？没有，打的我们当时，我是，sorry。我当时被抓进去是28岁，被打的真的是。
他什么理由抓你进去呢？
就是因为我去北京上访啊，抓进去之后把我们打的，我真的是不想活。但是我那是想，我又舍不得，还不想死，我真的是这样，那种心里非常的难受。进劳教所第一次被劳教，进去7天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一个包夹我的人说，我说这7天我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啊、
嗯、
那种环境下我们没有骂过一句人，我们没有还过一次手，他们打我们后来都打不下去了，这是黑社会的人说的话，打你们这样的人良心都亏得慌，打我们都打不下去手了。那你想如果说要是去围攻的话，如果说我们要不忍的话，还能这样吗？25年了，从来没有过，没有过一起。所以中共的那些谎言呢，只要是稍微的分辨一下就能够知道，他说的都不是真实的。
那您是哪一年来美国的？
我是2014年到的美国。
嗯，您亲身经历425，然后又亲身经历了受到这种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对你来说还是要这样坚持下去？
嗯，首先呢，我还是说我的这个身体哈，我以前患的是乙型肝炎嘛，这种病现在是通过医学手段根本就治不好的，这是所有的人官方医疗机构都承认的。所以我通过练功练好了，那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法轮功不好吧，我得说一句实话，法轮功确实治好了我的病。那如果说我不练法轮功的话，我可能现在都没有了。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担心呢，如果我不练功的话，我会不会真的就死掉啊？这是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个，我想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得有良心，得知道感恩。我是修炼法轮功练好的，那我当然得说一句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得介绍法轮功是有多么的好。这是任何人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所以我就想，别管说25年，再过25年也得练呢，这个你根本就放不下。我们在监狱里面每天都承受着这样的折磨，那么苦的这样的这个那么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都忍过来了。那我到了国外不还是更得忍吗？现在国外又允许我有说话的这样的自由和权利，又给我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想，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能够向更多的人传递，让更多人通过我能够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情况，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也能够了解到中共是多么的邪恶，对法轮功的迫害镇压是多么的惨不人道。我要把这些真相讲述出来，因为很多人是听信了中共的那种宣传的，相信了他的谎言，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事实都表明，这个中共他真的是非常的坏，他是黑帮加邪教。所以如果听信了中共的谎言的话，那个是很危险的。你如果听信中共的话，他可能会带着你往地狱里走，因为他把那种好的说成坏的，他把坏的说成好的。现在大陆上黄赌毒遍地，都是中共宣扬起来的，而那些修炼真善人的，秉着真善忍做好人的原则的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却在中共那儿遭到迫害打压。那这样的情况，如果人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话，那这个人会变成什么人呢？那跟着中共走，那还有好的结果吗？所以我就想，因为我是中国人，对中国人有很深的情感，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真相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认清中共。
我想牧羊，你的这个愿望应该说是实现，因为就从这一次纽约法拉盛的集会上面，因为这两位来自中国的人，他们只是你 将近100万订阅者中间的两个人嘛，哈。但是可以想象有很多的中国人确实听了你的节目，对他们人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改变。所以你觉得呢，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了，但是当你听到来自中国的人他们对于法轮功的认识，对于这个425事件的认识，你觉得反映出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把人们全都给带到中共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的那个地方去。很多人并没有听信中共的谎言，他们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听到了真相之后，了解了真相之后，他们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每个人都有是非观念，都有判断选择的标准。中国人其实啊都是很善良的，只不过是被中共的一点点的欺骗愚弄，看不到这个听不到海外真实的讯息，所以呢中共才可以不断的炮制各种谎言。但是就因为有您这样的，有我这样的，不断的为传递真相在做着努力，让中国大陆的民众越来越多的听到真实的声音，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真相，也更加认清了中共的这种丑陋的面目。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中国人还是有希望的。你如果说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一言堂的给人们灌输谎言，那中国没有希望，中国人也是没有希望。可是当他们了解了真相以后，内心发生变化之后，内心那种正义良知善念觉醒之后，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相信这25年呢，法轮功走过的这个25年，对中国人都是一种启迪，这是一个觉醒的过程。我看到有几亿几千万的这样的这个善良民众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的组织，
对，现在有4亿3000万了，
4亿3000万，这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这个觉醒对中共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法轮功25年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暴力去抗争，完全都是本着善念善行去讲述真相，向人们传递真实的声音。这种力量是中共最为害怕的。中共对任何人的迫害，对任何一个群体的迫害，都没有像法轮功这样这么残酷无情。因为法轮功展现出来的那种善的力量，这种群体性的觉醒，对中共是一种无情的摧毁。在这种善的力量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法轮功。也许他不会修炼法轮功，但是他知道真善人是好的。这个人心的觉醒是中共再也改变不了的。当所有的人都明白了真善忍是好的，中共是邪恶的，那个时候中共就会土崩瓦解。这就是他最害怕的。
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
那就是改天换日了，中国将迎来一种自由，重新享受那种人们应该有的人的尊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时候没有中共了，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相信那是一个美好的。
刚才那个发言里面讲的九字真言啊，
对，九字真言，
他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九字真言到底是什么
啊？那位女士呢，她讲的那九字真言呢，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跟人们去讲述的，这也是我们师父告诉我们的啊，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呢，你只要诚心敬念这九字真言，那真的是可以出现奇迹，就是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你可以叫九字真言，也可以叫九字圣言，真念的话什么都会变化，心诚则灵嘛，古人不也这么讲吗？心诚则灵嘛。所以我相信哈，中国百姓如果是听到这次节目，还有幸听到您的这次节目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九字真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个会给您带来无穷的福报。
好的，非常感谢牧羊跟我们来分享啊。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吗？
我希望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不管是在海外的还是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呢都可以做两件事。第一就是帮助我们一起传递真相，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人觉醒。当你让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明白了真相的时候，那你就不孤单了，你就是两个人。 如果再告诉更多的人，那你就是一个群体。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明白了真相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摧毁中共的绝对的力量。这是第一个，要传播真相，告诉身边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个呢，我觉得哈，因为我们在海外呢做这些节目，做这样的这个平台吧，相对来说呢都是，虽然我们在海外仍然受到中共的打压，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呢，可以对我们提供一些资助。我知道像您这做媒体的哈，跟我们做这个自媒体的都一样的很不容易，资金都是非常紧张。如果大家呢能够有能力的话，对我们进行资助，会帮助我们把更多的声音传递出去，我们能够更做更多的节目，让更多的人觉醒。这是两件事吧。
好的，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啊，您还从来没有看过李牧阳先生的节目，他的节目呢就叫新闻看点，李牧阳哈，就在油管上啊，还有干净世界啊都有。那么如果您想要资助牧阳先生他的节目的话呢，在这些节目下面就可以找到这个捐助的链接哈。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支持我们希望之声呢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也是一直非常的感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好，在今天这个425特别的日子呢，我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幸，请到了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人李牧阳先生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亲身经历，相信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多的启发。好的，再次感谢牧阳。
好，谢谢主持人。
25年来呢，法轮功学员是一直秉持着425的精神，甚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用自己的言行智慧来唤醒人们的良知、道德、正义和人性。事实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善良的人了解了真相，选择真善忍的一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425和平上访就像一座灯塔，给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就包括像在4月21号纽约法拉盛集会上发言的另外的几位啊，新田呢就以其中两位发言者呢他们的发言啊来结束这期节目。其中一位是律师陈闯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安徽的走线人龚凯。
25年来，法轮功的学员和中共的集权抗争展开一场艰苦卓绝的反迫害的斗争。他们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们，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见识到了、认识到了中共的残酷和邪恶。在这场抗争中，非常多的法轮功学员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用信心、信念和勇气，成为了自由与正义的捍卫者，让我们向这些英雄们致敬，让他们为他们的勇敢和牺牲感到自豪。我最后喊10个字的口号：感谢法轮功，天灭共产党。
在我逃亡到美国之后，接触了法轮功的劝三退，我很支持，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利用人性恶的组织，通过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人去沾染了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都会得到因果报应的，是业力深重的表现。我也看了神韵的表演，非常精彩。作为华人，我也非常感觉自豪。原来在没有共产党的艺术打压之下，作为民间团体的神韵艺术团，在海外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如果是在国内演出呢，那肯定是万人空巷的。如今所有的美好在中国大陆都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大陆被共产主义的幽灵所盘踞，是令我感觉到非常心痛的。共产党最近一直在威胁美国的神韵演出，这是什么样的卑劣行径？这恰恰体现了神韵艺术团所达到的成就，是让共产党感觉到颤抖了。就像25年前的法轮功学员425上访，和平、理性、非暴力，同样让共产党如临大敌，成为89命运之后中共面临的第二次执政危机。这就是法轮功信仰所带来的灭共为利、真善忍的核心价值理念，值得我们年年纪念，一起传承，直至永恒。